現在讀經的時間，今天經文呢就在尼希米記三章一至三十二節，是在我們教會舊約聖經470頁。因為這段經文呢比較長的，同埋裏面很多名字，那個主題呢就是講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在讀的時候呢，我给大家一个留意，就是它基本上原来一段整体的经文呢，就是直情是一个很详细提到整个城墙是怎样重建，有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可以看晒的。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会读第一至到第十六节，而会中就第十七读到三十二节。大家看到回到圣经了，尼希米記三章一至三十二節。那時大祭司以利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起來建立羊門，分別為聖，安立門線，又築城牆到哈米亞樓，直到哈南葉樓，分別為聖。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陰利的兒子撒該建造。哈西拿的子孫建立余門、架橫梁、安門線和山鎖。其次是哈哥斯的孫子烏利亞的兒子米利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別的孫子比利加的兒子米舒蘭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兒子撒督修造。其次是提哥亞人修造。但是他們的貴就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大与比所代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线和山锁。其次是基片人米拉提、米伦人阿顿与基片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亚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造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敞。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亚修造。其次是哈路末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特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述修造一段，并修造虚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克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修造。哈乱和撒那亚的居民修造谷门、立门、安门线和山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厂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厂门、立门、安门线和山锁。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叶和山锁。又修造靠近王园西罗亚池的长门，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叔一半押卜的儿子尼希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划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听会中读第十七节开始。你知 聖經讀筆。咁你今日講正道，我哋有我哋好感恩，我哋有主任牧師湯仲寧牧師喺當中正道。佢嘅講題係忠於所託，承擔使命。我哋請湯牧師。
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同心祈禱。耶穌，我哋懇求你用你嘅寶血遮蓋塗抹我哋嘅虧欠同埋過犯。你嘅聖靈轎管充滿喺我哋嘅當中，讓講嘅聽嘅喺你面前都能夠同感一靈，得著你自己話語嘅造就同埋喂養。將我哋每一個人隱藏喺你自己十字架嘅背後，讓我哋睇到嘅、所聽到嘅，只係耶穌基督。主，多謝你掌管我哋以下嘅時刻，垂聽我哋嘅祈禱，奉救主耶穌嘅得勝名求，阿門。尼希米記嘅第三章咧，係我咧好多年前咧喺華基堂講過到，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印象？呢一章嘅經文咧，俾大家嘅印象咧就係咧，好巧口、好慘手，係咪好難讀啊？當你哋每一個人咧，如果你靈修嘅時候咧，你會唔會將呢段嘅經文咧飛咗過去？你唔想去讀啦。但係呢段經文卻係有豐富嘅屬靈嘅意義。嗱，大家唔好將聖經冚埋。你讀完之後以為，哎呀，完成大功啊，32節讀完啦，咁辛苦，係咪甩甩咳咳又冚埋佢？唔好冚埋佢，因為一路以嚟咧，我會同大家喺節章節嘅裏面睇。當我準備講章嘅時候咧，我睇到呢差唔多呢一兩個禮拜咧，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世界嘅新聞啊？中東嘅局勢係嘛？睇見呢個黎巴嫩真主黨同以色列整來整去咁係嘛？當我預備嘅時候咧，我睇見第三章我去睇下尼希米嘅背景嘅時候咧，歷史真係好奇妙嘅，歷史係會不斷嘅，好相似，好相似。嗱，讓我哋睇下第三章。尼希米記嘅第三章嗰、那個背景係乜嘢？嗱，呢個時候咧，其實咧，我哋睇見咧，近東兩河嘅霸權咧，喺主前539年咧，形勢有咗改變。一個小小嘅王，一小小嘅國家叫以蘭，喺一個皇帝叫古列嘅帶領底下咧，喺20年當中咧，佢竟然南征北討，佢打敗咗馬代、呂底亞、亞述，最後征服咗巴比倫。建立了一个叫波斯大帝国。在主前538年，亦都是犹太百姓被掳去巴比伦之后的70年，这个帝国的开国的皇帝，他叫做古列，他就推行一个新的宗教政策。他准许被掳到巴比伦的各国各民族，他可以回到那些被掳之民，可以回到他被掳的故土，并且古列下令准许犹太人恢复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归还当年在圣殿掳去的那些圣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根据考古学家的考据，他说巴比伦王拿波尼达，如果我们看但以利书，你就会看到拿波尼达是谁呢？就是白沙撒王的父亲。当他征服列国的时候，他就将被征服的民那些优质的品种，那些贵胄啊、有知识的人呢，连埋呢他们的神呢，就带到去马督，即是巴比伦神艾撒基拿的庙宇当中。甚至呢，这个拿波尼达王呢，去更改敬拜马督、敬拜这个巴比伦神那种的礼仪，这种的行动呢，损害了当地那个祭司阶层。这种行动改变了祭祀的礼仪，损害了这些祭司阶层的利益，所以这些祭司就跟这个古列波斯王眉来眼去。于是当波斯帝国要打攻打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这些祭司夜晚就去打开个城门，这个波斯帝国不费一兵一卒就将这个巴比伦帝国来到灭了。灭了巴比伦帝国之后呢，所以呢当然是酬功了嘛，是吧？即是等于明朝呢，即是那些太监帮手得到明成祖得到天下的时候呢，是吧？就要酬功了。于是呢他就答应这一群的祭司，就将那些神啊送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归位啊，各地各方的神啊请归位。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被掳70年必有欢乐回归故土的预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圣经是一本预言的书，它所讲的预言是会应验，包括第日以色列在中东最后尾耶稣基督再临这个预言， 当所全世界的军队要集中要消灭以色列的时候，在哈密吉多多顿的地方，整个以色列民族要归主，耶稣就在那里再来消灭这些攻打以色列的军队，包括这些预言都会实现。在耶利米书25章到30章这段经文讲到，在秘掳之后70年有回归故土的预言，就在这个时候在万民目睹的状况底下实现。其实整个以色列人亡国了之后，他有四次的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有四次的回归故土。第一次就是在切巴撒率领的40000人在主前537年首次回到去残破家园重建圣殿。建殿的工作受着当地的移民巴勒斯坦人统称撒玛利亚人的反对，因为当巴比伦人将这个犹太国家以色列人灭了之后，掳了他们之后，其实他们那块的流奶与蜜之地就被啲客家就占了，就是那些巴勒斯坦人攻占了。当这些人再次回来他的故土的时候，跟这些人就开始有斗争。其实现在中东战争都是这样的原因产生的嘛，是吧？那么呢，这一群的人在切巴撒率领底下重建圣殿的工程就被当地的撒玛利亚人反对，直至到这建殿的工程停下又建下，停下又建下，直至到第二批由所罗巴伯率领的人回来，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激动底下排除万难，在主前515年终于将圣殿重建。半个世纪之后，精通律法的文士以斯拉带着波斯王阿达薛西的谕旨，又带领一批人回归故土。以斯拉整理摩西的律法，编成法典，整顿社会的风气，将民心纳入正轨。他进行一个宗教的改革，禁止和外族通婚，保持以色列民的纯一的信仰。在以斯拉，以斯拉不是女人来的，不是李斯拉、陈斯拉，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来的，大家记住。在以斯拉回国之后13年之后，即是主前465年，尼希米就回去他的故国，离开他在波斯王那个显赫的官位、酒政的官位，他去到他的故土出任第一任的散长。他率领犹太人、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城墙的重建是代表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国度来到彰显。圣殿已经建在这里了，城墙要重建。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整章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整章的中心思想是讲到秘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同心合意，各尽其职，奋勇作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彰显上帝的国度和他的荣耀，彰显上帝的主权在锡安城、在耶路撒冷当中，他要建立这个国家。上帝藉着尼希米记第三章今天和你和我讲些什么信息？上帝今天藉着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为上帝的国度、为上帝的教会，在这个南区、在田湾这个地方，我们要拓展上帝的教会，我们要同心合意，各尽所能，忠于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承担祂给我们的使命，奋勇作工，扩展教会，彰显神国的主权，彰显上帝的荣耀。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当我们读到这第三章的时候，是尼希米一生当中最忙碌、最兴奋、最可以纪念的两个月。经过半年的祷告、禁食的祈祷，在波斯王的面前去陈词，他希望回到他的故国出任这个省长。经过长途的旅程，他终于去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之后，他经过仔细的观察和策划，他见到城墙被火焚烧、城墙的败坏，他重新的策划，终于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动工了。让我们在这一篇的第三章当中去学习一些拓展教会的策略，讲传福音、做主征兵的7个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人人有责。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修造工程那一天，耶路撒冷的居民万人空巷，大家都东奔西跑，望着这个望着那个，每个人都有责任在他身上。有些人按照计划修补城墙，有些人安装门线，有些人搬运砖头，有些人修造城楼。其中你看见那些妇女其实都很忙的，他们为他的老公为他的仔女洗衫煮饭，是吗？那些小孩好像帮不到什么忙，但他看到大人这么兴奋，这么活跃，为了上帝的角度的缘故，大家都努力，他们都被感染到，东奔西跑都希望帮点忙，是吗？重建家园，人人有责，没一个人可以闲懒的，没一个人可以懈怠的，没一个人可以袖手旁观的，大家都应该投入这个工作，投入这个行业，因为这个是大家的事，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存的事，因为这个是彰显上帝的国度的事。按照这个的教会一些统计，他说在教会里面抽查，做一个抽样调查，或者做一个全民的统计，他说有四个的信徒当中，你知不知道只是有一个人他愿意在教会里面去有个侍奉的岗位。换句话来说，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在上帝的家里面不做任何事。他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来教会的目的是想得着喂养，得喂养是对的，我没说错。他们想来教会的目的是得想受关怀，受宠爱。他们来教会的目的是想看看这个教会做些什么，做观众。他们在看看哪个做得好，哪个做得不好，哪个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就指指点点。这些人呢，他是用一种什么心态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呢？他是用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旁观者的心态。咁佢见到华基堂呢个服务呢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得嘅时候呢，佢就讲啦，係咪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牧师唔得㗎啦，应该呢与时俱进㗎嘛，係咪？你睇下广告刘德华都有卖啦，係咪？佢哋就批评，佢哋一用旁观者之句。听姐妹，你喺神嘅屋企嘅里面，喺华基堂嘅里面，你有冇参与侍奉？听姐妹，原来参与侍奉係让人灵命成长嘅良药。我记得我初初去到教会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很熟悉圣经，揭都未识揭，圣经有几多卷都不知道，怎样揭都不知道，就被人捉了去做侍奉，捉了去做导师，做少年团，后来还做舞蹈团，舞蹈团，哇，明舞蹈团，他又舞蹈，我又舞蹈，是吧？师母说你读得快过他的啦，是吧？那大家一起舞蹈咯。在舞蹈的过程当中，自己就会成长。原来当你一路侍奉，你说我不够，我要装备好我才侍奉，你装备几好你都不会侍奉。原来我们一边装备一边侍奉，灵命就能够成长。当你将所信的行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弟兄姊妹，你找不找到你应该站立的侍奉岗位没呢？你只是游手好闲，准备做个消费式的基督徒，不断跟周围的人说牧养不够，关心不够，今时今日这样的教会实在这样的服务是太差了。第一个原则，人人有责。第二个原则，并肩作工。当你看见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难看出尼希米是经过一个很精心的部署，有一个扩建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的。你看见他分工得很井井有条的。你咪将耶路撒冷的城墙分为几多段啊？你知不知啊？44段，他分44队人去做。其中有祭司，参与的人很多的，有利未人，有官长，有商人，有朋友，有邻居，有妇女。除了耶路撒冷的居民之外，还有些人因为被这一群的人同心合意的感动，他们本来是些闲人来的，本来是些不是犹太人来的，他住在耶路撒冷城墙以外的外邦人来的，他们都因为被这种热诚感动，他们都来帮犹太人一把。其中第二节所提到的耶利哥人，第五节和27节所提到的提哥亚人，第七节所提到的基片人、米伦人、米斯巴人，这些外人就因为那个气氛，看到这一群人同心合意那种热诚，为了上帝的国度，他重建耶路撒冷这个热诚，他们接受尼希米的领导， 信服组织的安排，各守岗位，奋勇作工，参与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第三个原则，美好的榜样。耶路撒冷重建的工程得到大百姓大家热烈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班的属灵领袖，那群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有一个带头的榜样。你知不知道最先动手搬石头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是什么人？就是那些大祭司和那些兄弟，就是那些尊贵的神职祭司人员。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实亚利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立安立门线，又修筑城墙，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你咪记第三章22节，其次住在平原的祭司修筑。这群的祭司脱去他的祭司袍，亲手搬石头，修补城墙，安门立线。不单止这样，他还为他所做的这些属世性的工作，建筑行业的工作，赋予一个属灵的意义，带到重建的，将属灵的意义带到重建的工作上面，为所立的门，所建的楼，分别为圣。他为这一群的百姓立了榜样，让百姓知道他们的工作不是就是工作，他们的工作是为神而做的，他们所做的是讨神喜悦，蒙神引导的，所以每个人都奋力去做，虽然很辛劳很疲乏，但是大家都同心合意的，这样排除万难的为神国来到建造。除了祭司利未人立下榜样之外，这些统治阶层，这些官长都身先士卒，亲力亲为。在这群人当中，有两个人我值得要提的，就是一个叫做利法雅，一个叫做沙龙。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不是利夫德集团，不是那些，当我们一路看的时候其实很像的。在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九节，圣经这么说，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邑的儿子利法雅修造。三章第十二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哈罗克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修造。根据解经家解释，耶路撒冷为什么会一个耶路撒冷有两个的统治者？为什么有一半是这个利法雅统治，有一半是沙龙所统治？因为他们这两个政党势均力敌，大家呢，你又不赢到我，我又赢不到你，你又食不到我，我又食不到你，但是政见又不同，所以为着这个政治的平衡的缘故，所以耶路撒冷呢就分开楚河汉界。你这边的人呢，沙龙的人，你不要过来这边，不要过来香港岛，我呢，我这个利法雅的呢，我就不会过九龙半岛，总之楚河汉界分得清楚，如果呢你过来呢，我就立定架餐，大家呢互相对峙。但是为着上帝的国度，为着神国的荣耀，神的国扩展，这两个政治的宿敌摒弃前言，投身下去参与这个重建的工程，呈现一片同心同德、和气同心的景象。你想想，这一群的耶路撒冷的居民看到这些领袖们，这些宗教领袖们，这些政治领袖们能够摆低自己，和气同心，立下美好的榜样，这一群小的，这一群的百姓就被鼓舞起来，重建工作就一鼓作气，重建工程就指日可待。第四个原则是各尽其职。重建的工作井井有条，是因为各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十节、二十三节、二十八到三十节，不断的重复一句的经文，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每一家庭都有他自己的责任，每一家庭都有他自己的那段的段落，他不需要走来走去，他只是打开门，向着他门口那段的城墙残破的，你去修建好那段就得了。他不用找人监督，减少行政的浪费，大家只要各尽各职，重建的工作就在短期之内顺利完成。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应该各有各的责任，是吗？上帝给你的恩赐，我们的恩赐不是个个都一样， 所以我们的恩赐可能不同，但我们彼此配搭，紧守岗位，发挥你的恩赐，互相服侍，全民总动起来，教会就能够兴旺，教会的工作就能够造成，上帝的城墙就可以被重建，神就可以，人就在我们当中，在华基堂的里面见到上帝的荣耀。全福音的工作都是这样，如果你靠着牧养，全福音工作都是这样。我们可以说、牧养不够，喂养不够，栽培不够，你去哪间教会讲你都可以的，当然不够啦，你只是靠那几个传道人、走到气都快断断了，得回半条人命，扔来扔去，靠几个报道部的职员去领人归主，靠那些新来宾去关心 新人，倒不如大家一起来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大家以自己的家庭为福音基地，我挑战大家，你一个家庭每年带一个人回来，不是一个人带一个 人回教会，是一个家庭，是吗？当你这个家庭同心关心你最亲爱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这个家庭的人呢轮流这样去带他回来教会，喂养他，关心他，鼓励他。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一年带一个人回来呢，教会都很容易达到我们的五年目标。教会的倍增是要每一个人都各尽其职。第五，各按力量。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属灵的定律是很真的，他说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当我们推行全民总动员的时候，我们总不能够忽略这个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上帝有多少给你，额外给你，你就要额外奉献。重建耶路撒冷工程如果只是平均的分配，按照人头除、按照人头来交奉献纳税，这样我告诉大家，其实这样就是不公平。你知不知道在耶路撒冷的当中有一大半一大群人是贫苦大众，他们的力量微薄，按照他们的力量微薄，他们所出的力都是微薄。但是有些人呢，他们是大户来的，圣经说他们在做银像卖香料的和其他的商人。我们看见在这群人的当中，他们出钱出力，亲身作工，比别人做得更多。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八节，他说其次是银像哈海亚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敞。当我们一路看的时候，我们都看见是修建修筑，但是唯独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八节，他说用修建。为什么他不用修建，是用修建呢？证明他们所做的事是坚的事啦。所以呢，我们广东话有时都挺神似的，不是俗语来的，其实是好事来的，是吗？所以呢，因为他们出的料是坚料，所以就收坚啦，是吗？为什么出的事是坚料啊？因为他们出钱出力，买的料是正的事嘛。上帝多多加给他们，他们就多多奉献，给他的多，摆上的多。弟兄姊妹，在我们神的家的当中，如果我们各按力量，各尽所长，神的家就会更加兴旺。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好像一炉炭火一样，我们先兴旺，就燃点到别人冰冷的人就得着激励，主的工作就更有果效地去做。上帝有多少加给你的家庭，有多少加给你，你就要加倍的去奉献出去。上帝今天对我们华基堂很多的恩典，他要这些恩典流露入来，不是叫我们卡住在这里，而是要我们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不断的流露出去。我们不要围着一个围墙，就是、哎、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这样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就成为一个死海。我们有的连我们所仅有的上帝都会夺去。各按力量。第六个原则，第六个原则就是格外的劳苦。在修建工程上面，大家都分工各尽其职，其中有几个人是格外的劳苦，能人所不能的，值得我们一提。 嗱，我哋首先咧提就系、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嘅沙龙，喺尼希米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圣经咁讲，佢话其次系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哈罗克嘅儿子沙伦和他的女儿们收造。原来沙龙咧系冇仔噶，佢咧有一群嘅女儿，但系咧其实按照尼希米记咁样讲咧，即系按照犹太人嘅传统咧，其实咧女人咧就唔使服苦工噶，系嘛，多数都男人做噶嘛，但系佢哋冇放弃呢一群沙龙嘅女儿，呢一群嘅娘子军巾帼不让须眉，喺呢个参与嘅事工上面有参与，已经传为佳话。另外，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五节值得一提的就是个尼哥，就是提哥亚人。提哥亚人呢住在城外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起了城墙对他们来说没有帮助的，是吧？但是他们却是自愿愿意重建耶路撒冷的工程上面有份，他们不让他们的贵胄，不让他们的官员去参与这个粗糙的工作。他们完成了所承担的一段工程之后，他们又没有翘埋手在那里指指点点，说人为什么你做得这么慢，他们用看见有什么人有需要，他们去帮助那些做得慢的人去做。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二十七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提哥亚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肥勒的墙，又修一段。这种不屈不挠饱满所缺的精神实在是令人鼓舞和兴奋。最后有一个人我不能够不提的，这个人叫做哈乱，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第十三节，圣经这样讲，他说哈乱和撒拿亚的居民修造谷门、立门、安门线、山锁，又建筑城墙一千爪，直到粪厂门。哈乱和他的朋友所做的比别人更多，他所负责的一段是由粪厂，是由谷门到粪厂门。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三节，尼希米夜晚去观察的时候，这一段呢所受的毁坏是最严重，城墙已经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本来大家赖以为生的水井现在成为野狗出没的废墟了。在这一段的地势上面高高低低非常之困难，而且这一段的修造最为艰难，而且修造是这一段是最长的，总共有一千爪。一千爪有 几长啊？一千爪就是一千五百英尺，是最长的。我们知道当时的城墙就不是用九寸的砖墙所砌的一道的石墙，而是二十尺的石墙，是用大石，它宽二十尺，然后城墙上面是可以跑马和走战车的，因为敌人来打的时候它可以在上面抌石头下去，是吧？可以射箭下去，可以走战车。哈乱实在比众人格外的劳苦，但是他做完这个这么艰巨的工程之后，他没有以为自己劳苦功高，坐享其荣，被人去食崇拜，他反而一声不响，没有口夸，没有张狂，他反而不敢行散，重新去补满那些人的缺陷。他就去周围看看有哪一段人做得很辛苦，做不切的，赶不到工的，他就带着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在那里补满别人的缺陷。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三十节只有六个字，圣经讲哈乱又修一段。我们看见这种格外劳苦的人，他虽然没有出声，但是他这种活出生命的榜样就成为软弱的人那种的激励，他就能够使到那些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在这个时候挺直起来。第七，永垂千古。最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保证，心里面就安乐，因为为神所做的一切都蒙主纪念。当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些很陌生的名字，我们甚至我们读的时候都不想读，快点希望读完。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些子孙后代看到这一章的经文所记的文字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英雄榜，他的子子孙孙后代 又因为这些的祖先觉得荣幸。当他站在他的门口对着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他就会跟周围的人说，你看这个城墙是我的父亲，是我祖先所建造，这个是何等的光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为上帝做了很多事，我们觉得啊，人又不知道，上帝又不知道，我们劳苦啊，真的有时呢吃力都不讨好，真的。所以有些人呢做下服侍上帝，服侍到咁上下，他自己就放低，以后都不再服侍上帝，不服侍人。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这样讲，他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这些为主辛劳的人，他的名字不单止记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当中，他的名字是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面。上帝要将荣耀的冠冕赐过给他们。罗马不是一日所造成，希律王建圣殿足足花了46年，但是尼希米在众百姓一呼百应的当中，各尽所能的情况之下，你知不知道他用了多少日子？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第15节，圣经这样见证，他说以6月25日城墙修完，共修了52天。当这一群人说回来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尼希米要说跟大家讲 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外面那边的那些撒玛利亚人，那些他的仇敌在那笑，不可能的，这班什么人，这班乌合之众，这班人又没有钱又没有能力，散兵游勇，怎可能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伟大工程。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第16节，尼希米这样见证，他说我们一切的仇敌视为个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听见了什么？听见城墙被建立好，愁眉不展，因为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上帝是那位昔在今在一直永在且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没有难成的事情的上帝。只要我们按照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我们豁出去做的时候，你试试扔2个小钱落上帝手里面，你试试扔5饼2鱼在上帝的手里面，就会有神迹奇事出现。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看到我们的教会有神迹奇事出现？我们要不要看到我们的教会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建起的时候，人就看到耶和华上帝果然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在我们的当中。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必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相不相信？华基堂的弟兄姊妹都不会忘记，我们在差不多 在很多年前，我们在华基楼搬过来的神迹，我们坐在这里其实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不是停留在这里就完结，这个神迹会不断不断不断会继续扩展和彰显，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活的上帝，他不是昔日的上帝，不是过去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今日，是将来的上帝。我前两天在 email 里面看到一些，有时间所以可以讲，因为中堂我没讲，有人 send 了一些 email 给我，他告诉我们有这个图片，就是说在广东省呢，在有些台湾的商人呢最近流行呢吃饮一种补汤叫做女婴汤，他们呢就收集在大厨才有得煮的，就收集那些6到7个月的婴儿，即是譬如你知道在中国有一孩政策，如果呢即是检查的时候呢见到如果这个是女的话呢，他呢就会将它自动流产的，那就流了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人呢就将它收买的，有人收买胎盘，胎盘是紫河车是中药，有人前一排呢喜欢吃胎盘汤，现在喜欢整个吃斩件上，那呢就本来我想给那个 PowerPoint 大家看的，因为引起这个公众的呕心呢，所以我决定呢都是不再做了，我接受这个的意见。他们说吃了之后会补身，我看完之后呢我就会看到呢人呢为了自己竟然丧尽天良，是吗？ 点解会咁啊？因为人所睇到嘅就系我，我就系上帝，令我负人，天下人唔可以天下人负我，我先系最伟大。前两日睇到呢个嘅新闻，琴日定前日，江西有一个13岁嘅细路仔，佢打劫杀咗个的士司机，有冇睇到呢段嘅新闻啊？佢点解要杀个的士司机啊？系因为咧，阿妈俾佢嘅零用钱打机打晒，冇钱打机，所以咧佢就打劫抢的士司机嗰啲钱去打机。呢个细路仔咧接受电视访问嘅时候咧，佢话佢净系睇到自己，佢净系要知道咧打机，为咗打机咧满足佢打机嘅欲望，乜嘢都可以做。呢个系末世嘅现象，自我自私，同样亦都系发展教会嘅障碍。弟兄姊妹，当人放低自我，学习舍己，呢个系基督教个核心。耶稣嚟系将佢嘅性命舍弃，让人喺佢嘅性命嘅当中得着祝福。佢成为一个嘅道路、真理、生命，人可以踩住佢嘅生命去得着一个丰盛嘅生命。耶稣话：学生唔能够大过先生，仆人唔能够大过差佢嘅主人。佢要我哋一样学习佢舍己嘅样式。耶稣话：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佢嘅十字架嚟跟从。一个教会复兴、个人复兴先决嘅条件系学习舍己。前两个礼拜我带咗一位华福会之后咧，我带咗一班嘅加拿大嘅一班牧者去湖南。我一路同佢哋分享嗰啲学生需要嘅钱。喺嗰个嘅分享嘅过程当中，其实我都好多嘅感受。最近咧，因为咧最近我真系见钱开眼啊！有钱嘅地方我都会去。我好似咧，我形容我自己咧，好似揸住个钵咧，去向所有嘅大众善长人翁咧嚟乞一啲嘅钱。乞钱嚟做咩咧？原来帮嗰班细路仔交学费。因为咧，我哋而家房屋石所资助嘅细路仔咧，啲贫困嘅大学生咧，越嚟越多，要滚雪球咁样。我唔好讲其他人啦，你讲紧我哋华基堂所支持嘅，我哋净系我哋负担。本来我哋美孚堂同华基堂一起负担嘅，但而家美孚堂咧，佢开咗另外一个工场，就系益阳，佢哋自己去负担嗰几十个，咁咧将剩低个70个学生交咗俾我哋。九月份我哋就要将呢几十万交喺啲学生嘅手嘅里面，以至佢哋可以上继续翻学。冇钱噶，于是咧时间一日一日紧迫咧，所以有机会咧我就要分享。有时候咧吃力不讨好嘅，有时候咧有好多嘅困难，好多误会唔系咁容易噶。你估真系同李嘉诚一讲咩就可以俾你几亿元咩？系嘛？唔系嘅。有时好攰嘅时候，我喺度谂，喂，我喺度做啲乜嘢啫？系嘛？即系讲得狂啲，我间教会都唔差，系嘛？只有我俾人啫嘛，点解我要去周围乞咧？真系好似咁。但系咧，我喺度睇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就是因为我出来了，我的面子出来了，我的老我出来了，是吗？于是我把心一横，骂就骂了，横怎么都没面子，将面抹开，是吗？横怎么都没面子，没所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当我看到这些小孩的时候，如果我看到因为我的努力我可以改变他的一生，我愿意为他们去做。不是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得着，因为每日都在跟我老我在斗争。你会发觉每日都在争战，原来信仰很难的，信仰很实在的。原来我的老我呢，在我肉体里面毫无良善的，每日呢他都出来好像游行的狮子这样嚼我的，每日都要跟他斗争，每日都要将老我钉死，很辛苦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辛苦？我发觉原来做基督徒很辛苦。唔单止做基督徒好辛苦，我依家发觉我做传道人都好辛苦。唔单止做传道人辛苦，做牧师仲辛苦。所以啊，干山按牧咧，其实好辛苦嘅，话俾你听。唔好以为执到，真系咁样。但系呢个却系个人成长同埋教会复兴个基本嘅条件，将你老我钉死。喺尼希米记第3章 所讲的这种原则，教会拓展广传福音作主征兵的原则有七个。第一，建立教会人人有责。第二，建立教会人人应该并肩作工。第三章，建立教会领袖们，属灵领袖们，如果你自认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你就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榜样。第四，建立教会人人应该各尽其职。第五，建立教会人人都应当各按力量。第六，建立教会有些人会额外的劳苦，这些劳苦可能不是得到称赞，可能是得到一些毁谤和误会，你愿不愿意摆低你自己，将你的面攞低，将你的怒恶放低，同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七，在神面前的工作必蒙纪念。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这样讲，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所显的爱心。今天让我们应用和实践这些拓展教会的原则和策略，在这个社群当中为主扩建教会，彰显上帝的荣美。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今天的回应诗歌《要忠心》。
最后呼吁是慢慢，是最高。 全大事高及神之子，托付我怎能不为主尽忠？Yeah.